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文学欣赏栏目。飘，玛格丽特·米切尔著，朗读者晨晨。州自卫队出征才不过短短几天，他们原先穿的华丽的军装已变得污秽不整，跟饱经风霜的老兵身上穿的军服没有多大区别了。他们的眼中有了新的神色。3年来，他们一直为不上前线寻找种种托辞和辩解，现在已成为过去了。他们已经把后方安全换作前线的艰辛，他们中间的好些人已经把安逸的生换来严酷的死。他们也算是老兵了，虽则战争经历很短暂，但毕竟称得上老兵了。他们的表现也不错，现在他们在人群中搜寻熟人的面孔，自豪而挑衅地注视着他们，觉得自己总算可以抬起头来了。民团里的老人和少年走过来了，老人累得几乎提不起脚，少年全是一副疲乏的儿童脸容。他们过早地挑起了成年人的担子。斯嘉丽一眼瞥见菲尔米德，差点认不得他了。他的脸被尘垢和火药灰弄得如此乌黑，他的神情是那么疲惫而紧张。亨利叔叔跛着脚，没戴帽子，头套在一块旧油布的破洞里，在雨里走着。梅里维瑟老爹坐在一辆炮车上，光脚板用破床单条裹着，可是他四下搜寻，却始终不见约翰·威尔克斯的踪影。然而约翰·斯顿手下的老兵依然迈着3年以来始终不懈的轻松的步伐，并且还能打起精神跟路旁的漂亮姑娘咧嘴而笑，挥手招呼，对没穿军装的男人说几句嘲讽的粗话。这些人是走向环城的战壕，不是仓促绝城的浅沟，而是齐胸高的用沙袋和木头尖桩加固的工事。连绵不断的红土深沟上耸立着红土壁垒，等待着这些老兵前去防守。人群向军队欢呼，其热烈程度不亚于欢呼凯旋的勇士。人人固然心怀恐惧，可是他们既然知道了真情，知道最最不利的局面已经出现，知道战火已经烧到了前院，全城的气氛为之一变。现在已没有恐慌，没有歇斯底里，一切都埋藏在心底，不显露在脸上，人人都显得轻松愉快，尽管看起来很勉强，人人都似乎无所畏惧，对军队充满信任，人人都反复念叨着老乔将军解职前说过的话：我能够永远守住亚特兰大。有好多人见胡德将军同样不得不退却，便跟士兵们一样希望老乔将军回来，可是他们克制着不说出来，只是拿老乔将军的话来给自己鼓气。我能够永远守住亚特兰大。胡德将军摒弃了约翰斯顿的审慎战术，先从东面，继而从西面向北老发动攻击，舍曼将军则绕着城转，像个决斗士一样，想在对手的身上找到一个破绽。胡德将军不是坐等敌军来犯，他勇敢地跳出战壕，迎上前去，凶狠地扑向北老。在短短几天内，亚特兰大和埃兹拉教堂两处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回顾当初桃树溪上的战斗，只能算是小冲突了。 胡德将军所部在战斗中给敌人以重创，可是北老来的人更多，对他们来说，他们有的是后援。同时，他们的大炮炮弹倾泻进亚特兰大城，炸毁民宅，杀死市民，掀开了建筑物的屋顶，在街上留下巨大的弹坑。市民们尽可能地纷纷躲避在地窖里、地洞里以及铁道沟渠的浅坑里，亚特兰大受到了围攻。胡德将军接任指挥以来，在短短11天里所损失的兵力已经相当于约翰斯顿将军在74天的战斗与撤退中损失的数字，而且亚特兰大已是三面受敌。从亚特兰大到田纳西的铁路已经全线落入舍曼手中，他的军队不仅跨过了向东去的铁路线，而且把西南方向通到亚拉巴马的铁路线给截断了。现在只有南向梅肯和萨凡纳的一条铁路还能通车，亚特兰大城外有强敌，城里士兵成群，难民成堆，伤兵充斥，单凭这一条铁路线远不能满足紧迫的需要。可是只要有这条铁路线在，亚特兰大总还能够维持。斯嘉丽知道了这条铁路线是何等的重要，知道了舍曼如何全力猛攻要夺取它，知道了胡德将军如何拼死抵抗要保卫它，他心里不由惊恐万分。因为这条铁路是通过县里，通过琼斯伯罗的，而塔拉离琼斯伯罗只有5英里，比起亚特兰大这个可怕的人间地狱来，塔拉像是个安全的避难港。可是塔拉离琼斯伯罗只有5英里。亚特兰大战斗打响的第一天，斯嘉丽跟许多别的女人都坐在店铺的平屋顶上，撑着阳伞观看。可是等炮弹落到街心，他们就赶忙躲到地窖里去。当晚，老人、妇女和儿童就开始向城外疏散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梅肯。当晚搭乘火车的许多人当中，有不少是从多尔顿跟着约翰斯顿一路撤退下来，已经逃过5-6次难的人。他们的行装比初到亚特兰大时又减轻了，多数人只拎着一个沾制的旅行包，还有用一块印花大手帕包顶简单的食物。随处可以看到惊慌失措的仆人拿着饮水壶、刀叉以及从战火开始时抢出来的一两幅祖宗的画像。梅里维瑟太太和埃尔辛太太都不肯离去，一是医院里需要他们，再是他们自豪地说他们并不害怕，即使北老来了也别想把他们从自己的家里撵走。可是梅贝尔带着孩子和范妮·艾尔辛到梅肯去了。米德太太结婚以来第一次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丈夫的命令，没有搭火车去逃难。她说大夫需要她在身边，而且菲尔正在壕沟里作战，她得留在这里以防万一。可是怀廷太太走了，斯嘉丽生活圈子里许多其他的太太也走了。皮特姑妈是第一批谴责老乔将军的撤退策略的人，也是第一批打点行装的人。她说她神经脆弱，受不了噪音，她怕听见炮弹爆炸时来不及躲进地窖就会晕倒。当然她并不害怕，她想把嘴巴抿起来，装出一副英勇的样子，可是她那张宝贝嘴巴却怎么也装不像。他要到梅肯去，跟他表姐博尔老太太住在一起，叫两个女孩子也跟他一起去。斯嘉丽不打算到梅肯去，她虽然害怕炮弹，但还是宁肯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她真的恨那个博尔老太太。有一年在威尔克斯家的宴会上，那位老太太看见她在跟她的儿子威利亲嘴，便在背后说她放荡。所以斯嘉丽就对皮特说，他打算回塔拉去，说魅力可以陪他去梅肯。 蜜兰听他这样说，又害怕又伤心，不由得哭了。他见皮特姑妈飞快地去请米德大夫时，他一把抓住斯嘉丽的手，恳求道：亲爱的，别离开我，你到塔拉去了，我会感到太孤独的。哦，斯嘉丽，要是孩子出生时没有你在身边，我真不如死了的好。是的，是的，我知道有皮特姑妈在，她为人很好，可是她毕竟从来没有生过孩子。而且他有时候把我弄得很紧张，弄得我大叫起来。别丢下我，亲爱的，你向来像是我的亲姐姐，何况……他惨然一笑，你答应过艾希里你会照顾我的，他曾经跟我说过是他向你提出要求的。斯嘉丽惊讶地递视着他，他对这个女人已经讨厌到难以掩饰的程度，可是为什么魅力竟然如此喜欢她？为什么魅力竟愚蠢到猜不出她在暗暗地爱着艾希里？近几个月来，她忧心如焚地等待着他的消息，她的这种心情溢于言表的情况何止数百次，可是魅兰居然感觉不到。魅兰对自己喜欢的人是看不出有什么短处的。是的，他曾答应过艾希里照顾魅兰的。哦，艾希里，艾希里，你一定是死了，死了好几个月了，所以你现在要抓住我的诺言，紧紧不放。好吧，他立即说，我确实答应过他，我说话算数。不过我不到梅肯去跟博尔家那恶毒的老婆子住在一起，我要是见了他，要不了五分钟就会把他的眼珠给挖出来。你不妨跟我回塔拉去，我妈妈会喜欢你去住的。哦，太好了，你妈待人真亲切。可是你知道我生孩子的时候，要是姑妈不在身边，她是怎么也受不了的。我晓得塔拉那地方她是不肯去的，因为离战场太近，不安全。米德大夫听了皮特姑妈的紧急召唤，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以为至少魅兰早产了，见不是那么回事，不仅恼火起来，抱怨了几句，极致弄清楚了原委，便斩钉截铁地把事情决定了下来。你当然不能到梅肯去，梅里小姐，你要是动一动，我就不能对你负责了。火车上拥挤不堪，而且靠不住，一旦需要运送伤兵、军队或给养，随时都可能把乘客赶到树林里去，照你的身子。不过我想跟斯嘉丽到塔拉去。我跟你说过不能让你走动，到塔拉跟到梅肯是一条铁路，情况是一样的。再说谁也不晓得北老到底在哪里，反正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你的火车说不定会被他们俘获。就算你平安抵达琼斯伯罗，从那里到塔拉还有五英里崎岖的道路，对一个带着身孕的女人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何况老方丹大夫参军以后，县里连个大夫也没有了。可是接生婆是有的。我说的是医生，他粗暴地说道，目光不自觉地上下打量着他那纤弱的身躯。我不让你出门，否则会有危险。你总不愿意在火车上或马车上生孩子吧？在场的女人听她不加掩饰地把生孩子的事说出来，不觉脸红，默不作声了。你得留在这里，我才能照顾你，而且你必须躺在床上，不能因为要躲到地窖里去，就在楼梯上奔上奔下，即使炮弹落在窗口也不能跑。好在这地方本来没有多大危险，我们马上就要把北老击退了。这样吧，皮特小姐，你马上到梅肯去，这两位年轻太太留在这里。没有人陪护？他喊道，简直吓呆了，他们都是太太了。大夫暴躁地说，米德太太家跟这里只隔两座房子，魅力小姐这副样子反正不会接待男性客人了。我的上帝，皮特小姐，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能过于讲究礼节，我们得为魅力小姐着想。她走出房间，在前廊上 等斯嘉丽出来。我想坦率地跟你谈谈，斯嘉丽小姐。她扯了扯灰白胡子，开始说道：你像是个有见识的年轻女人，所以就不用扭扭捏捏了。我不想再听到让魅力小姐外出的话，我怕她受不了路途的艰辛。她的情况很困难，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分娩时很可能都要用产钳。你晓得她的臀部很窄，所以我不想叫那些无知无识的黑人接生婆对她乱折腾。像她那样的女人本不该生孩子。可是，好吧，你帮皮特小姐把箱子收拾好，让她到梅肯去。她在这里害怕的要命，会把魅力弄得六神无主，这样反而不好。还有，小姐，她目光犀利地朝她盯着说，我也不想听你说要回家去，你留在这里陪魅力小姐，直到孩子生下来。你不害怕吧？哦，不怕。他口气坚决，其实说的是假话。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你如果需要什么样的陪护，米德太太会给你安排。皮特小姐要是想把佣人都带走，我会叫老贝奇过来给你做饭的，时间不会太长，再过五个星期孩子就该出世了。不过头胎孩子很难说，大炮又成天轰个不停，孩子随时都可能来到人世。就这样，皮特姑妈哭得像个泪人，带着彼得大叔和厨娘动身上梅肯去了。在爱国心的冲动之下，他把马车和马都捐献给了医院，可是立即又后悔起来，这给他带来更多的泪水。现在屋子里只剩下斯嘉丽、魅兰、维德和普里西，虽然炮声不断，却似乎安静多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第十九章，在亚特兰大城遭受围攻的最初日子里，北军从不同地点对城防攻势发动猛攻，斯嘉丽听到炮弹的炸裂声，直吓得两手捂住耳朵，身子不住抖缩，担心每时每刻说不定会被炸到一个永恒的世界里去。她一听见那浴室炮弹飞来的呼啸声，就冲进魅兰的房间，倒在她床上，两人紧紧地偎依着，把头埋在枕头里，嘴里尖叫着：
哦哦。
普里西和维德匆匆躲进结有蜘蛛网的地窖里，蜷缩在黑暗中。普里西高声喊叫，维德低声啜泣，还打着恶逆。死神在头顶呼啸，人被枕头闷得透不过气来。斯嘉丽不由得暗骂魅兰，是他害得他不能到楼下安全一点的地方去躲一躲。大夫不许魅兰走动，斯嘉丽只好陪着他。他害怕炮弹把他炸得粉身碎骨，又担心魅兰的孩子随时会出生。一想到这一层，斯嘉丽就不免要吓出一身冷汗。万一魅兰临产，那他怎么办？现在外面的炮弹如同四月倾注的春雨，要叫他在这时候满街去找大夫， 他是宁可让魅兰死掉也不干的。至于普里西，他晓得就是把他打死也是不敢出去的，万一孩子出事他怎么办？一天晚上，在给魅兰准备晚饭时，斯嘉丽悄悄地跟普里西谈起他的心事，可是万万没有料到普里西竟然消除了他的顾虑。斯嘉丽小姐，等魅力小姐分娩时，即使没有大夫你也不用担心，我能对付，接生的事我全懂，我妈不是接生婆吗？她不是教我也做个接生婆吗？你把她交给我好了。斯嘉丽知道熟手就在身边，总算松了口气，可是她仍然盼望这道难关能够早点过去，她渴望离开那不断爆炸的炮弹，早日回到宁静的塔拉。每天夜里，他祷告上帝让孩子明天就来临，那时他就可以在履行他的诺言以后离开亚特兰大了。斯嘉丽一生中无论想念什么，都没有像现在想念家乡、想念母亲那样强烈。在埃伦身边，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感到害怕。每天夜里，他听完一天刺耳的炮声上床睡觉时，就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要去跟魅兰说，他再也没法待在亚特兰大，他要回家，要魅兰搬到米德太太家去。可是等他头一搁上枕头，脑海里就会浮现艾希里的脸容，还是他们上次见面时那样子。他似乎怀着内心的痛苦，然而唇边挂着浅笑，对他说道，你会照顾魅兰的，是吗？你是多么坚强，答应我吧。当时他答应了，现在艾希里死了，可是不管他躺在哪里，他都在注视他，坚持要他履行诺言。他对艾希里的忠贞生死不渝，不论付出任何代价，他绝不能背弃他，因此他日复一日留下来了。艾伦屡次写信来央求他回家，他在回信中把围城中的危险写得少到最低的程度，说明魅兰目前的困难处境，答应等他的孩子一出生就马上回家。艾伦向来看重亲戚间的情谊，无论是本家或是姻亲都是如此，所以虽然不很乐意，还是答应他留在城里，可是要求把维德和普里西马上送回家去。普里西自然是求之不得，他现在只要突然听见什么声音，就会吓得上下两排牙齿捉对厮打，而且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蹲在地窖里，若不是米德太太派他那感觉迟钝的老背脊来，斯嘉丽和魅兰简直就别想吃上一顿好饭。斯嘉丽跟他母亲一样，也急于把维德送出城去，这不单单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也因为看见孩子成天惊惶不安使他心里感到恼火。维德被炮轰吓得噤若寒蝉，即使在炮声停息的时候也紧挨着斯嘉丽身边，吓得不敢出声。夜里他不敢上床睡觉，怕黑暗，怕睡着了北老会来抓他。夜间他常常神经质的低声呜咽起来，叫得斯嘉丽简直无法忍受，他自己暗地里也跟他一样害怕，可是让他那张紧张歪扭的脸时刻来提醒他害怕，却叫他生气。是的，还是叫他到塔拉去，普里西把他送去之后该马上赶回来，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得在身边。可是他们两人还没来得及动身回家，斯嘉丽就得到消息说北老已经转向南边，正在亚特兰大跟琼斯伯罗之间的铁路沿线跟邦联军交火。倘若维德和普里西搭乘的那次列车恰好被北老俘虏了去，斯嘉丽和魅兰想到这里不禁脸色苍白，因为人人都知道北老对待幼弱无依的孩子比对待妇女还要残暴。 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不敢送他回家。韦德心惊胆战地留在亚特兰大，像个默不作声的小鬼魂，成天跟在妈妈身边，紧拽着她的衣襟，一分钟也不肯放手。七月入暑，围攻继续着，白天大炮轰鸣，夜晚一片阴雨不祥的寂静。亚特兰大人开始适应这种新的环境，他们仿佛觉得最坏的事已经发生，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了。他们先前怕被包围，终于还是被包围了，可是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糟。生活不仅能够过得去，而且跟平常几乎差不多。他们明白他们现在是坐在火山口上，可是除了近代火山爆发以外，实在也别无良策。那么又何苦自寻烦恼？火山很可能还不至于爆发，且看胡德将军如何把城池守得固若金汤，并把北佬赶出城外去。再看看骑兵队如何把通向梅肯的铁路线牢牢地扼守住，舍曼绝不可能把它攻下来。可是尽管他们对于炮弹纷飞、口粮短缺显得毫不在乎，也不把近在半英里之外的北佬放在心上，只是一位信赖坚守在战壕里的邦林将士，其实只是外表如此，骨子里却感到来日的命运难卜，悬念、烦恼、忧愁、饥饿以及时起时落的希望折磨得他们很有点惶惶然了。渐渐的，斯嘉丽一方面从朋友们泰然自若的神情中汲取了勇气，另一方面多亏人的天性对于无可解救必须忍受的困境有一种适应的能力。他一听见炮弹爆炸声，固然还会吓得跳起来，但已经不至于一路狂奔尖叫把头埋进魅蓝的枕头里了。他能够喘着气懦弱地说，炮声很近是吗？他的恐惧心理所以能够减轻，还因为生活对于他来说已经带有一种梦幻的性质，他实在太可怕了，因此他不会是真的。他斯嘉丽奥哈拉怎么会陷入如此困难的境地，以至于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受到死亡的威胁呢？他的宁静生活难道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竟有可能完全变了样？清晨蔚蓝的天空多么柔和，可是那大炮的硝烟就像朵朵雷云低低地挂在城市的上空，把蓝天玷污了。中午一丛丛忍冬和一只只蔷薇正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然而多么危险，一枚枚炮弹在街心炸裂，犹如世界末日的霹雳，弹片飞落到几百码开外的地方，把人畜炸得粉身碎骨。这些都不该是真实的，而是荒唐怪诞的。宁静困庸的午间小睡早已没有了，因为战斗纵然有时稍稍平息，桃树街上却始终热闹非凡，声响不断。炮声和救护车隆隆地驶过，来自掩体的伤兵跌跌撞撞从这里走过。奉命增援吃紧地段的团队从城的一边以急行军的速度经过这里，奔向另一边。通信兵十万火急地奔向总部，那模样像邦联的命运就由他们肩负着似的。炎热的夜晚带来了几分安宁，但是这安宁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寂静的夜晚总是过于寂静，连雨蛙、纺织娘和困倦的反射鸟也吓得终止了惯常的夏夜大合唱。时而从最后的防线传来啪啪的毛瑟枪声，打破那深沉的寂静。夜深灯火，魅蓝已进入梦乡，死一般的寂静笼罩全城。斯嘉丽躺在床上未能成眠，这时他常常听见院门的门栓咔嗒一响， 随后就传来轻轻的敲击前门的声音。站在黑暗的门廊里，总是些姓名不详的士兵，跟他说话的口音也各不相同，有时那语调很文雅：“女士，对不起打扰了，可不可以给我和我的马喝点水？”有时是山里人硬邦邦的模糊腔调，有时是最南端的怀尔格拉斯乡下的古怪鼻音，偶尔是沿海地区徐缓而拉长的话音。那话音触动他的心弦，使他想起了埃伦。小姐，我有个伙伴想送他到医院里去，可是我看他走不了那么远，你能让他进来吗？女士，我得吃点东西，哪怕是玉米面包也行，你看有没有多余的给我一点。太太，请原谅我的冒昧，能不能让我在门廊上过一夜？我看见了玫瑰，又闻到了忍冬花的香味，这里很像我自己的家，所以我斗胆。不，这些夜晚不是真的，是一场梦魇。这些人有的没有躯体，有的没有脸容，只是在幽冥中用倦怠的声音跟他说话，这只能在梦魇之中。送水送食物，在前廊上放上枕头包扎伤口，拖住垂危者肮脏的脑袋，不，这些事都不该让他做的。七月下旬的一天，又有人深夜敲门，这一回竟是亨利叔叔。如今他的雨伞和手提包都丢失了，他的大肚皮也瘪了，他的红润肥胖的脸皮像猛犬猴头的垂肉似的松弛的垂挂下来，苍白的长发污秽不堪，他身上爬满虱子，而且赤着脚，肚子空空的，可是那暴躁的脾气依然没有改变。他嘴里尽管说，这真是一场愚蠢的战争，连我这样的老傻瓜都得去扛枪，可是两个姑娘都看得出来，亨利叔叔还相当自得其乐。需要他就像需要一个年轻人一样，而他正在承担年轻人的工作。他还高高兴兴地对他们说，他能够跟得上年轻人，梅里维瑟老爹就办不到。那位老爹腰疼得厉害，上尉想叫他退伍，他就不肯回家，说他宁愿挨上尉咒骂，也不想回去让媳妇悉心照料，还要让他成天不停地劝他戒掉嚼烟草，劝他每天梳洗胡子。亨利叔叔来访的时间很短暂，他只有四个小时的假，而从城防工事步行来回就花掉了一半时间。孩子们，我怕要有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们了。他坐在魅兰的卧室里对他们宣告说，纵情地把一双起泡的脚在斯嘉丽端来的一盆凉水里摆动着。我的连队明天一早就要开拔了。开到哪里去？魅兰吓了一跳，抓住他的手臂问道。别用手碰我，亨利叔叔烦躁地说，我身上全是虱子，打仗要是没有虱子和痢疾，那就等于是野餐了。开到哪里去，上面没告诉我们，可是我心中有数。我们早上向南开拔，到琼斯伯罗去，准没错。哦，为什么要去琼斯伯罗？因为那里就要有一场大战，姑娘。北佬一有可能就要抢占铁路线，如果铁路线被他们占去了，那么我们就只好跟亚特兰大再见了。哦，亨利叔叔，你看他们能不能把铁路线拿去？呸，姑娘。拿不去的，有我在，他们怎么能拿得去？亨利咧嘴朝那两张惊慌的脸笑了，然后又正经地说道，这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们非打赢不可。你们当然晓得，北佬已经把除了到梅肯以外的铁路线全都拿去了，但这还不是全部，你们未必晓得，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大路、大车道和小路全都占领了，只剩下通向麦克多诺的大路， 亚特兰大好比在一只大口袋里，琼斯伯罗是这只带口的绳子。如果北佬把琼斯伯罗的铁路线抢到手，就能把绳子收紧，我们也就成了装在口袋里的附属。所以我们的目标是绝不让铁路线落到他们的手里。我此去大概要些日子，姑娘们，所以特地来向你们道别。同时我想证实一下，斯嘉丽还是跟你在一起，美丽。她当然跟我要在一起，魅兰亲热地说。不用为我们担心，亨利叔叔，你自己要当心。亨利叔叔在碎泥地毯上把脚擦干，当他又把脚套进破鞋子里时，嘴里发出呻吟。我得走了，他说，我得走5英里路。斯嘉丽，你给我弄点中饭让我带着，不管什么都行。他跟魅兰吻别后便下楼到厨房里。斯嘉丽正把一只玉米面包和几只苹果包在一块餐巾里。亨利叔叔，真是，情况真是这样严重吗？严重？老天，是的，别傻了，我们已经陷入绝境。你说，他们会不会打到塔拉？怎么？亨利叔叔见当前局势如此严峻，他还只想着自己个人的事，对他这种不顾大局、只管鼻子底下小事的女人，心里非常恼火。可是看到他那么惊恐、神情忧伤，他的心肠又软了。他们当然不会，北老要的是铁路线，塔拉离铁路还有5英里。你就像个6月里的昆虫，简直没有脑子，小姐。他突然停住，换了个话题说，我趁黑夜老远跑来，不光是来向你们道别，我是来告诉魅力一个不幸的消息，可是我实在不忍心跟他说，所以我想还是由你转告他吧。艾希里没有，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说他死了吧？得了，我站在壕沟里，烂泥一直没到我的大腿，怎么会听到艾希里的消息？老人暴躁地反问道。不是，是关于他父亲的事，约翰·威尔克斯死了。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斯嘉丽突然坐下，手里捧着还没包好的中饭。我是特来告诉魅力的，可是我没法启齿，你得告诉他，把这个也交给他。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沉甸甸的金表，上面挂着几枚印章，一个早已顽固的威尔克斯太太的小像，以及2枚大袖扣。斯嘉丽曾经上千次看到过约翰·威尔克斯手上拿着那只金表，所以马上明白艾希里的父亲真的死了。可由于震动极大，既哭不出声，也说不出话来。亨利叔叔一时手足无措，咳嗽了几声，却不敢朝他看，怕看到他流泪使他自己伤心。他是个英雄，斯嘉丽， 把这告诉梅兰，叫她写信告诉她的几个女儿。她年纪虽大，仍不失为一名好战士，是一颗炮弹击中了她，炮弹刚好落在她和她的马身上，炸断了那马的。我只好亲手开枪，把他打死了。可怜的家伙，一匹多好的小聘马。你最好把这件事也写信给塔尔顿太太说一声，那马简直是他的宝贝。给我把中饭包好，孩子，我得走了。好了，亲爱的，不要过于伤心。一个老年人做了年轻人的事，难道还有比这样的死更好的吗？哦，他本不该死的，他根本不该去打仗，他应该活着看他的孙子长大，然后平平安安地死在床上。哦，他为什么要去打仗？他恨打仗，而且他本来就不赞成脱离邦联的这种主张。我们中间有好多人都是那样想的，不过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亨利叔叔情绪恶劣的醒醒鼻子，你以为我这样一把年纪还喜欢叫北老当靶子打？可是对于一个上等人说来，现在别无选择。跟我吻别吧，孩子，不用为我担心，我会平平安安地挺过这场战争的。斯嘉丽吻了他一下，听见他走下台阶，走进黑暗中去，又听见院门门栓的咔嗒声。他伫立片刻，看着手中的遗物，然后转身上楼，去把这消息告诉梅兰。到了七月末，传来了不受欢迎的消息，正如亨利叔叔所预言的，北军重新掉头直指琼斯伯罗。他们曾在城南4英里外的地方切断了铁路线，但是被邦联骑兵击退了。工兵部队冒着烈日，挥汗如雨，又把铁路线修复了。斯嘉丽忧心如焚，他等待消息整整等了3天，恐惧与时俱增。后来收到杰拉尔德的来信，这才放下心来。敌军并没有到达塔拉，他们听到战斗的枪炮声，但是没有看到北老。杰拉尔德在信上把北老沿铁路线被击退的情景大肆吹嘘了一番，听起来仿佛这伟大的业绩完全是他单枪匹马完成的。他描绘军队的英勇战绩整整用了3张信笺，只在信的末尾稍稍提了一笔，说卡林病了。奥哈拉太太说卡林害的是伤寒，不过病情不重，叫斯嘉丽不要担心，现在千万不要回家，哪怕铁路上很安全也不要回来。奥哈拉太太回想起亚特兰大刚刚被困时，斯嘉丽没有带着维德回家，现在反而觉得很高兴。她叮嘱斯嘉丽一定要到教堂里去做念珠祈祷，愿圣母保佑卡林早日恢复健康。斯嘉丽看到最后一句话，不觉良心受到谴责，因为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上教堂去了。这要是在以前，她会感到罪孽深重，可是现在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她还是听母亲的话，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匆匆念了一遍玫瑰经。等念完站起身来，也不像以往那样觉得有什么安慰。这一阵子以来，他觉得尽管千千万万的人每天都向上帝祷告，可是上帝却并不理会他，也不理会邦联和整个南方了。那天夜里，他坐在前廊上，把杰拉尔德的信揣在怀里，以便不时可以触摸到他，使他觉得塔拉和埃伦都跟他靠得近了一些。客厅窗口的一盏灯把奇特的金色光影投在藤蔓攀援的黑暗的走廊上，纠结成块的大片黄蔷薇和忍冬花在它周围筑起一道混合芳香的屏障。夜间万籁俱寂，夕阳西下以后连一声枪响也没有，世界仿佛沉默了。 斯嘉丽坐在摇椅里前后摇晃着，感到十分孤寂和痛苦。她自从读了塔拉的来信以后，就渴望有个人和她作伴，哪怕是梅里维瑟太太也行。可是梅里维瑟太太正在医院里值夜班，敏德太太在家里准备宴请从前线归来的菲尔，魅兰已经入睡，甚至不会有偶然来访客人的希望了。最近一个星期，上门的客人一个也没有，因为凡是能走动的男人，如果不是守在壕沟里，就一定去琼斯伯罗郊区追逐敌人。像现在这种孤独的时刻，他是不常有的，也是他不喜欢的。他只要一静下来，必然会左思右想。可是在这些日子里，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叫人开心的事来。他跟别的人一样，已经养成了想过去、想死者的习惯。今晚，亚特兰大一片寂静，寂静的使他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他回到了宁静的塔拉乡间。那种田园生活，过去并没有改变，现在也没有改变。然而他明白县里的现实生活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他想起塔尔顿家四弟兄，那一对红头发的双胞胎弟兄汤姆和伯伊德，一阵深深的悲痛梗塞在他的喉咙。司徒或者布伦特本来是可能成为他的丈夫的，可是现在战争结束以后，等他活着回到塔拉，他再也听不见他们在雪松大道上狂呼乱叫的纵马奔驰了。那舞跳得极好的雷福德、卡尔福特也绝不可能再邀他做舞伴了，还有芒罗家的男孩子跟乔、方丹，以及……哦，艾希里，他把头埋在两手手掌里啜泣起来。如果你离开人世，我是永远无法适应生活的。他听见院门咔嗒一响，忙抬起头来，拿手擦擦眼泪。他站起身一看，原来是白瑞德，手里拿着一顶阔边巴拿马帽，正从小道走来。他那天在五角场从他的马车上不顾一切地跳下来以后，一直没见到过他。那天他曾跟他说过，从此他再也不愿意看见他，可是此刻他正想有个人陪他说话，好叫他不要老是想着艾希里，所以就把那回的事抛诸脑后了。白瑞德则显然已经忘掉，或者假装忘掉了当初那尴尬的场面，因为他坐在他脚下的最后一级台阶上，并没有提起他们上回的分歧。这么说，你没有去梅肯逃难？我听说皮特小姐走了，以为你也一定走了，所以我看见这里有灯光，便进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留在这儿？陪魅兰呗。你晓得，他眼前不能逃难。哟，白瑞德说。斯嘉丽从灯光下看见他皱起了眉头。你是说威尔克斯太太还没走吗？我从没听见过这种蠢事，他这种情况留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斯嘉丽没有吭声，只觉得局促不安，因为魅兰的情况是不适合跟一个男人商量的。使他局促不安的还因为白瑞德竟会知道魅兰会有危险，一个单身汉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总有点不太像话吧。你怎么不想到我也可能遇到危险呢？这未免对女性有点不够殷勤吧，他尖刻地说。白瑞德两眼不停地闪动着，分明很觉有趣。我随时准备支持你对付北老，你这么说我不明白究竟算不算是一种恭维，他没有把握地问道。不是，白瑞德回答。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不再从男人最轻率的言谈中寻找对你的恭维呢？等我死在床上的时候，斯嘉丽说时面露笑容， 心里想，其实白瑞德从来不恭维他，他也永远不愁没有男人恭维他。虚荣心，虚荣心，白瑞德说，至少你对这事是很坦率的。他打开雪茄烟盒，取出一支黑色雪茄，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会儿，然后擦了根火柴，身子靠在柱子上，两手抱膝，默默地抽了一阵子。斯嘉丽重又坐在摇椅里，前后摇晃着，在宁静而温和的夜晚，他们周围笼罩着一片黑暗。栖息在蔷薇和忍冬花丛中的反舌鸟从睡梦中惊醒，发出一声胆怯而清脆的啭鸣，然后仿佛经过深思熟虑，他又沉默了。忽然，白瑞德从走廊的阴影里发出一声低沉柔和的笑声，那么你是跟威尔克斯太太守在一起了，这真是我遇到过的最奇怪的处境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奇怪，斯嘉丽感到有些不安，便立刻警觉起来。不奇怪吗？那么你未免有点不够客观。根据我这些天来的印象，你是很难容忍威尔克斯太太的。你觉得她愚昧低能，她的爱国思想令人生厌，你从来不放过机会说几句贬低她的话，所以现在你居然毫不自私地在大炮轰击声中留在这里陪伴她，自然会使我感到奇怪。那么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她是查理的妹妹，也就像是我的妹妹。斯嘉丽竭力摆出庄严的神色，可是两颊却在发热。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她是艾希里·威尔克斯的寡妇？斯嘉丽唰地站起身来，竭力压制住胸中的怒火。我方才正打算原谅你上回的粗野行为，可是现在我不原谅你了。我今天若不是感到心情特别郁闷，也绝不会允许你来到这走廊里的。而且，你坐下，且息怒。白瑞德说话的语气变了，伸手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回来坐到椅子上。你为什么心情郁闷？我今天接到塔拉来的信，北老离家里已经很近，我妹妹害了伤寒，而且就算我能够回去，妈妈也不会让我去，因为怕我会染上伤寒。可是，哦，我真想回家去。得了，何苦为这件事难受？他的声音更温和了。你在亚特兰大，即使北老来了，也要比在塔拉安全得多。北老不会伤害你，可是伤寒病却要伤害你。北老不会伤害我，你怎么竟跟我说这种谎话？我亲爱的姑娘，北老不是魔鬼，头上没有生角，脚下没有长蹄，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他们无非不太懂礼貌，当然了，发音难听一点，别的都跟南方人十分相似。怎么，北老会强奸你吗？我想不会，不过当然了，他们心里是想的。你要是再说这种脏话，我就马上进屋里去。斯嘉丽大声嚷道，满脸通红，幸亏被阴影遮住了。你老实说，你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哦，当然不是。哦，肯定是的，我看出你的心思，你生我的气也没用。我们南方所有心地纯洁和贤淑端庄的女性都是这样想的，她们一直都在担这种心事。我敢打赌，甚至像梅里维瑟太太那样年纪的人也……斯嘉丽说不出话来，没有作声。他想起在这些活受罪的日子里，凡是两三个太太聚在一起，就免不了交头接耳地谈起这种事来。不过都是发生在弗吉尼亚、田纳西或者路易斯安那，从来没有发生在附近一带。北老强奸妇女，拿刺刀戳小孩的肚皮，放火烧老人的屋子， 纵使他们没有到街上去大肆宣扬，但是人人都知道确有其事。白瑞德要是多少懂得点礼貌，就该知道这些都是真的，就不该去谈论他。这样的事毕竟不能拿来当做谈笑资料的。他听见他在温和的轻声一笑。白瑞德这个人有时候很可恶，事实上他大多数时候都很可恶。女人所想的和所谈的事，要是让一个男人知道，那真是太可怕了。女孩子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觉得像光着身子被男人看见一样。而这种有关女人的事，男人是只能从不正经的女人那里才能听得到的。他恨他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男人心目中的神秘人物，可是他晓得白瑞德把他看得像玻璃一样透明。